去到第二页，咁我哋咧只系介绍咗有关梵文嘅一啲同埋藏文嘅一啲资料。咁而至于现代人去做嘅有关嘅一个研究或者翻译咧，咁我哋呢度里面搜罗到咧就十五个版本，即系而家列到俾大家知嘅啊。咁但系有啲咧可能唔系中文啦，有啲日文，有啲可能系法文，有啲可能系印度嘅印度文，有啲系梵文，诸如此类。所以变咗咧就有唔同嘅情况，咁都系俾大家咧去作为一个具体少少去认识有关呢方面嘅一啲研究嘅情况嘅啫。咁但系我哋要研习嘅话咧，都系就翻我哋能够揾到嘅汉译嘅一啲版本嚟到做一个重心啊。咁我哋会迟啲咧，会讲呢个之前咧，我会讲咗三字性嗰、那个发展先嘅啊，即话有关嗰个三字性嘅思想嘅一啲发展。透过嗰个思想嘅发展嘅话咧，咁我哋会比较具体去睇到嗰个变化，然之后透过咁样嘅三字性个思想嘅演变咧，作为一个已有嘅你哋认识嘅一个依据咧，再睇翻入去，究竟喺一个咁样嘅思想嘅发展嘅过程之中，我哋睇呢本著作嘅时候，它究竟属不属于我所描述的那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的那种形式呢？的话它会在这种形式之后再进一步来到去深化的一本著作呢？这个呢就是值得我们读这本论的时候呢，如果只是凭空就这样看那个论的内容呢，你未必很深刻拿捏到究竟这个论里面所讲的三性有什么特色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譬如解心密经，没有辩中边论，或者没有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没有这个摄大乘论等等，你可能呢不知道究竟这本论和其他的一个讲三字性的思想的时候，那个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哪一度咁如果你有咗呢一个作为一个介绍嘅话咧，咁对于大家嚟到讲咧，可能会更加清晰一啲，去认知哦，原来喺瑜伽行派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概念三字性，佢系点样去演变法或者发展法，然之后喺唔同嘅阶段里面嘅变化，去到后期一啲讲嘅三字性。同呢本论所讲过嗰个比较，究竟有啲乜嘢相似或者系近类似嘅地方，甚至乎佢可能讲得更加进步一啲，更加涵盖个面更加阔一啲等等嘅情况。咁我哋咁样读嘅时候咧，咁就会比较好啲啊。咁所以稍后咧，我哋就会派几个译本俾大家嘅，咁啊对咗噶啦。主要就有五个译本，其实应该有六个才啱嘅。那个我就未做好，那个人未打好，所以我未做好咁样啊。所以要等下咁样，要有机会有的话咧，咁我哋再交代埋咁样。所以咧喺度里面咧，会用咗啲时间咧去介绍咗呢方面，先进入我哋呢本三字性论。咁样读法，好啦，喺呢里面咧，我哋睇一睇上一堂都约莫提过头几个版本咧，我哋见到山口益系最早教刊依一个三字性论啊，咁佢喺个宗教研究，即系日本里面嘅一本刊物啦，咁佢当时咧就系将佢嘅梵文同埋藏文去对照之后咧，就译成日文，就加少少嘅注释，咁样去发表嘅啊。咁然之后咧，佢个老师 呢個蒲仙咧就啊唔係佢老師嚟喎，呢、這個另一個人啊，呢、這個蒲仙咧就喺呢個山口益嗰個基礎上面咧，再教嵌咗呢個藏文本之後咧，佢就譯成法文啊咁樣。咁到1933年咧，呢、這個日本人呢、這個字本遠雅咧，佢係譯呢個西藏文嘅三字聖論啊。咁另外咧，我哋都提過嘅呢個蘇貴子木克基，佢嘅教刊咧就喺1939年，咁佢應該係另一個版本嘅梵文本嘅一個教譯啊。咁所以變咗咧，山口益係教咗一個，咁而呢一個木克基佢又教嵌咗另一個咁樣。咁而我哋自己中國裏面咧，金克木先生咧就喺1948年就去譯出。咁佢咧就根據咗梵文本同埋兩個藏文本嚟到去做一個比較，然之後去漢譯嘅。咁但係咧，佢只係譯咗個藏文嘅啫，就冇任何特別嘅注釋啊。咁所以咧，喺我哋去認知嘅時候咧，純粹只係得嗰個藏文，佢譯咗啲咩字，你就解翻嗰啲字嘅啫。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裏面咧，喺個理解上面咧，就欠缺一啲資料去輔助，點樣去解佢嘅藏文啦？咁就會，咁就咁喺佢個附嗰個係個附記裏面咧，佢有講少少有關一啲所謂遺跡裏面少少嘅思想嘅淵源。我哋一間會讀呢幾個人咧嘅譯本嘅附記嘅，我哋會讀一讀，即係睇下佢譯完之後佢有啲咩講咁樣，俾大家了解一下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呢度裏面寫咧，都要見到係佢發表咗喺周叔濤先生60生日紀念論文集裏面。咁就呢本著作咧，唔係因為個個人有，因為係一本論文集，所以變咗咧就唔係咁多人為意嘅啊。咁但我當年就唔知點解有咗呢本書啊，買咗呢本書啊，咁樣所以變咗咧就發現咗佢嘅原因啊，其中一個。好啦，另外一本咧就1949年嘅4月，劉孝蘭先生所譯嘅。咁佢譯嘅時候咧，就係從藏文去譯出。嗱，藏文有兩個版本，一個係為龍樹做，一個就世親做。咁劉孝蘭先生咧，只係根據世親做嗰一本嚟到翻譯嘅啫，佢就冇參考到龍樹嗰本啊。咁所以之後佢只係依據一個藏文本去翻譯嘅啫。咁而佢嗰個發表嘅時間咧？嗱，佢譯出就係1949年4月，但係冇發表到，直至到1954年，咁佢咧就喺個現代佛學呢本刊物上面去發表。嗱，呢本現代佛學咧，屬於一本喺大約1949年以後，即50年代初度啦，出嘅一本佛教嘅刊物。呢本刊物咧喺當時嚟到講咧，嗰個學術嘅水平咧係比較高嘅。呢一本咁樣嘅刊物，咁就曾經喺我哋讀佛學嘅年代裏面咧，或者喺更早啲嘅時候咧，想揾呢本現代佛學呢本期刊咧係好難嘅。咁後嚟我哋讀學到半撚坑咧，呢本現代佛學呢本著作咧，這個期刊咧就重新出版啊，就好似10本嘅重新出版，就將嗰個內容咧係再印翻出嚟咁樣。咁當年我記得咧，霍生咧去到日本嘅時候咧，就特登將呢本現代佛學呢個刊物喺日本裏揾到咧影印，影印之後咧就拎翻嚟俾阿羅公啊，即係能夠影揾到啲乜咁啊，影咁啊，雜雜埋埋咁樣一大堆啊，咁樣就拎翻嚟就釘多一本本咁釘埋 钉得好靓嘅呢种。咁所以咧，你见到即系呢个现代法律呢本著呢本期刊咧，其实佢嘅出版嗰、那个份量系好够，发表嘅文章嘅人咧，都系当时喺法学研究里面咧比较出名嘅啲学者，譬如吕澄先生佢哋嗰啲咧啊。总之近代里面佛教最出名嘅人咧，都有发表文章喺里面噶啦，咁样啊。咁佢就54年先至印行嘅，啊，即喺呢度里面发表。但系刘孝兰先生咧，就喺51年，咁去到北京嘅时候咧，佢就听闻金克木先生曾经译过，咁样，即系译完咗啦，已经自己。咁后嚟听到有人讲金克木先生系译咗呢篇嘢嘅，所以佢后嚟特登就攞咗呢篇嘢咧，同自己嘅译文去校对过、睇过，咁样究竟有乜唔同？咁佢所提出咧就话，喺第35颂里面嘅译法系好唔同啊！咁我哋到时学嘅时候咧，就留意呢一颂喺佢嗰个译法上面咧，佢觉得金克木先生译得唔系好准确等等啊。咁而在另外的内容上面呢，其实都有出入的啊，他自己说都有地方出入，但是他不敢说哪个啱，因为可能呢是梵文本和藏文本之间可能是有自己的差异，所以在译出来呢，他和金克木先生那个译文呢就有地方，有些地方觉得都是有不同的啊，这样。但是呢他没有再进一步将那些不同的地方找个注解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拎出来再去探讨，他就没有的，只是提了说他和金克木先生那个译文是有些地方是 有不同的，这样。那就叫自己研究的人呢自己留意啦，即是你研究你就留意啦，咁样啊，究竟点样唔同法咧？咁样啊，好咁，所以你见到呢度里面第六点咧，我都提咗呢一个咁嘅问题喺度啦。跟住去到第七，就系正话我哋所讲另一个梵文本啊，嗰、那个译出啊。同埋一個刊行嘅一本單行本咁樣，因為佢呢本係自己獨立咁樣印嘅一本書嚟啊。咁後嚟到第八本咧，你見到山口益再做過喺73年，咁你見到咧都相隔咗差唔多成40年，係嘛？之後再去做啊，咁就將呢本舊作咧就增補咗一啲嘢。佢話連同藏文題為《龍樹序》嘅入三字性成就，亦都一併咁樣收入作為一個對照啊！咁亦都擴充咗一啲參考嘅資料喺每一眾之後啊，即係每一眾咧，佢開始有啲類似嘅注釋。咁呢啲注釋咧，通常咧佢就去引一啲經，或者引通常引一啲論，即係喺唯識裏面嘅啲論點嗰、那個內容啊，佢會同依本三字性論可能係相近嘅啊，或者類似嘅，咁呢個內容嘅啲比較，佢特登去引咗佢出嚟，作為一個分析或者對比咁樣去睇嘅啊，咁所以咧楊白衣先生亦。嘅佢嗰本咧，其實好多地方都引咗佢啲注喺裏面。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睇咧，其實喺楊白衣嗰個譯文裏面咧，即係你而家手頭上有篇楊白衣嗰個翻譯咯，佢應該大部分咧係會引咗入去喺依一個著作裏面嘅，喺佢自己啊。好啦，咁所以依一篇文章咧。就收咗喺山口益先生《佛教学文集》上卷里面啊。咁而去到76年咧， 另一位日本學者長尾雅人呢，都是一個很出名的在日本上面研究唯識中觀的一個很 出色的學者。他亦都將這本論呢譯咗到日文，亦都有注釋，就收集咗喺呢個《大乘佛典》第十五冊，叫《世親論集》裏面。咁呢個係喺日本裏面咧一套系列嘅叢書，就是、以《大乘佛典》為主題，咁又有唔同嘅《大乘佛典》。咁其中第十五冊咧就係、是、專討論世親，所以又咧佢就將他这篇文章就收了入去在里面、啊、跟住再看呢，咁你又见到杨伯依那个翻译啦，啊，咁你见到呢就七八年的时候的翻译啊。咁你見到咧，佢係根據咗正話山口益同埋長尾雅人兩位啊，佢嘅文章咧，而去翻譯成嘅一篇咁樣嘅作品。咁所以呢篇作品嚟到講咧，咁佢又唔話叫做翻譯。咁你見到佢咧，如果你睇到咧，佢就叫做《世親三聖論之研究》。咁但係佢個材料咧，如果照我哋理解咧，他應該大部分呢是在這 兩位的學者的著作上面拿下來的，應該然後加一些頭頭尾尾、啊、自己一些可能、一個背景的情況、啊、這樣於是乎呢就寫了一篇叫做《世親三聖論之研究》。究竟應研究是他研究還是別人研究呢？是吧、啊、所以在這裡呢似乎就不是搞得很清楚，即是他大部分应该是译人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名称里面之下呢，就好像有少少不是那么清晰去反映他这边著作的特色。虽然他里面有讲说他都是参考人家去翻译下面去拿他们的、注释、啊、或者内容这样来到翻译，参考了之后综合嚟到翻譯咁樣過來啊。好，咁呢篇文章咧，咁你見到就有開頭嘅引言，又有結論，中間就係嗰個三字聖論啊。唔單止譯咗嗰個眾文，亦都連埋呢兩位學者嘅注釋咧，佢都會有引用到啊。我唔知係全部翻譯啦，即可能部分翻譯咁樣引用咗。引用了一個後面作為一個分析或者解釋這樣的情況的，所以你看到每一種都有注釋的，他就會，所以如果在個資料上面去看的話，那他這篇文章的參考的資料是比較豐富的，相對來說、啊、那就發表了在佛光學報第三期、啊、大約是1978年的8月出版、啊、那另一篇呢就是韓鏡青先生，就是82年、啊、你看到我都寫了，就是發表在這個《燕元論學集》啊、這樣，他呢就根據兩個藏文本去譯成、中文，亦都引了儒家行派裡面一些經論做一個注釋，就是這本他都有、在每一種裡面盡量他都引了一些論、啊作為一些注釋的，或者作為一個比較。那他引的呢主要是引、比較多去引呢是在涉論上面為主，他比較多一點，因為可能覺得涉論和這本三字聖論的思想會比較更加接近一點、啊、至於、大乘莊嚴經論呢都有引的，因為裡面有一些地方呢亦都好接近，或者有類似咁樣嘅內容，咁所以變咗咧，佢都有引到依方面咁樣嘅論，作為一個補充或者一個互相去參照咁樣嘅情況。咁另外咧，82年亦都有一個 叫做 Thomas 嘅，佢咧就做咗一本咁嘅著作啊，就一個對世親嘅作品嘅一個咁樣嘅翻譯啊。咁而依本咁嘅著作裏面咧，有辯中辯論啦，有唯識三啊眾啦，有三自性論啦，即係有幾本世親嘅作品，佢都有翻譯喺佢依本著作裏面嘅。咁所以變咗依個都有另一個譯本嘅咁樣。咁然之後到83年呢篇文章，我覺得比較係有一個再深刻啲嘅意義，因為咧佢睇到由山口益同埋依一個莫克基所翻譯嘅兩個梵文咧，其實應該有唔同。於是佢係提出咗有兩個梵文本嘅依一個咁樣嘅見解啊，而且亦都就住依兩個人所去翻譯嘅內容或者著作嗰啲梵文本咧，佢做過啲對比嘅，然之後亦都寫咗一啲分析，然之後又譯重新，又有參照咗兩個梵文本之後咧，去再翻譯成為英文。咁所以變咗咧，依篇第13呢個咁嘅翻譯咧，其實係一個比較相對嚟到講咧，係一篇有深刻啲研究嘅一篇論文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依篇文章有一個好啲嘅翻譯嘅話咧，對於我哋學習嚟到講亦都一件好事嚟嘅。咁另一個咧就係另一本著作，就係世親嘅七本嘅一個著作。咁咧依個亦都收咗三字性論喺裏面嘅。呢個係86年去譯。咁另一個咧就係03年，咁呢個譚石永先生去譯。咁喺佢嗰個譯裏面咧，佢亦都有做到一啲類似注解咁樣嘅情況嘅，即係譯咗個譯文之後，亦都喺每一眾裏面有一啲咁樣嘅素色嘅分析咁樣過來啊。咁就喺佢嚟到講嘅咧，似乎佢只係講到日本人嗰邊嘅一啲翻譯嘅內容，或者是跟日本人那边的情况来到讲呢，是多少少。所以照看呢，它应该是跟山口益那边的版本。如果我们看过去，你是不是有第九页啊？望下。呢度冇講到，因為我喺佢仲有一個引言嗰邊咧，定話附記應該有講佢自己係根據都介紹咗有少少有關呢、这、一個呢本論嘅啲情況啊。咁所以我喺我印象之中咧，佢係應該跟日本嗰邊嘅一啲教訓等等嚟到再翻譯咁樣過來啊。咁所以變咗夾埋咧，就有依15個版本。咁而至於第16個咧，我上次都提過啦，就係、是、依、这個就係依一個印海法師嗰一本啊。咁如果你上網去揾咧，其實應該都有機會揾到嘅啊。有佢咧就有一本翻譯嘅著作，就叫做我嗰篇嗰本著作咧，叫《世親唯識思想論研究》啊，就係依一個結成令文所做嘅啊，日本人咁咧就由印海法師咧所譯咁樣。咁如果你上網打印海法師咧，你見到佢有個全集嘅，佢譯咗成40多本日本嗰邊嗰啲著作嘅， 啊，有成四十几本。咁但如果能够喺网上 download 到嘅咧，就会喺三十，我唔记得系三十几啊，唔知三十四定三十五本之后，一路至到四十四定四十五咧，咁佢可以有得 download。但系之前咧就冇嘅，啊，咁我估佢因为之前好似出过一个咁样嘅文，即系佢嗰个翻译嘅一个文集啊。唔知係第一至第三十三五嗰類嘅，咁所以變咗嗰啲已經出咗版咯，所以變咗咧佢就冇放喺個網上嘅。咁但係冇出版之後嗰啲咧，佢就會啊放咗喺度，就可以 download 嘅啊。咁所以如果你覺得揾到啱咧，都可以試下去睇下嘅啊。有啲地方都可能好有參考價值嘅啊，不但係。你有心理準備啦，就因為唔係咁容易睇啊。即係你知啦，喺日文譯翻嚟中文咧，好多時譯到咧就唔似中文嘅。你睇起上嚟咧，中文唔知佢想講緊啲係乜嘢嘅，有時會好難估到佢，或者係比較難去估佢嗰個表達究竟想講緊啲乜咧。有時會係咁嘅，所以呢個亦都係翻譯上面咧其中一啲。的問題嚟啊，所以你雖然話有人譯，但譯咗之後，其實有時都唔係咁容易睇得咁掌握。你可能識日文嗰個就會好啲，睇下哦，知你點解咁譯。但係可能如果你唔識嘅話咧，你又好難明白佢表達緊啲乜。咁所以有時都係要有啲感覺，就係要意會啊，意會佢想講乜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就。有啲危險啊，因為你意會啊嘛，你唔係真係好準確咁樣把捉緊佢想講嘅嘢啊。好，咁另外咧，那個梵文嘅論題咧，我哋今日多咗唔同嘅譯本去比較之後咧，其實咧我哋見到咧，有兩個名咧係比較通用嘅，一個咧就係金克木所譯嗰、那個。不過咁呢度裏面咧，就係個字咧喺個印刷嗰度嘅字應該有一個印刷上嘅手紋之誤嘅，就喺後面最後尾二個字應該係個 S 嚟嘅 ，S A 唔係 C A 啊，即係喺你第四頁十八嗰度見到，應該係 S A 啊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即是話咧，藏文裡面嗰、那個翻譯啊，如果韓鏡清嗰個翻譯咧，就唔知佢點樣拼出嚟嘅。咁而劉孝蘭嗰個藏文嘅世親本嗰個翻譯咧，其實同金克木嗰個應該係一樣，不過只係個梵文嗰度後面寫錯咗個字啫，其實是一樣嘅。那個論題的話咁另一個咧就係列維所譯所揾到嘅，即係山口譯嗰個版本嗰個寫法啊咁樣。咁所以變咗一般嚟到講咧，都係用依兩個作為依本論嘅一個名稱為主，尤其是金克木或者係西藏嘅世親做嗰個版本嗰個名稱咧。會比較用得 common 一啲，即係普遍一啲咁樣啊。咁呢個咧就係大致上我哋而家喺手頭上咧揾到呢個有關三字聖論嘅啲資料，同埋嗰啲基本嘅梵文嘅論題嘅情況啊。咁我哋跟住睇落去咧，就睇一睇你哋嘅第六頁啊。咁又係幾個譯本都有個後記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哋嘅後記，睇下佢哋當時啊有啲咩講咧。翻譯完之後，嗱咁第一段咧，佢就交代咗少少嘢啊，就係講伊本論喺尼泊爾發現依個山口益啊，同埋依一個。蒲仙啊， 咁佢咧就教刊咗。咁後嚟亦都咧喺呢個穆克基亦都單行，佢話漢譯就缺，我唔知話佢知道有依幾個出版啊。咁但係究竟佢跟邊個嚟譯咧？啊，佢自己冇講過，即係話嗰個穆喺度裏面冇講到自己究竟參照邊個梵文本嚟到譯啊。佢話只係今參照二本。嗱，呢個二本咧，嗱，你見到第二段嘅二本，其實指藏文本同梵文本咁解啫。應該喺個意思裏面，唔係話有兩個梵文本，佢從來都冇提過呢個問題咁樣。咁所以只話咧，佢只係根據梵文同藏文兩個版本，然之後模仿舊譯嘅方式。所以睇咧就指睇材，知道我哋中國傳統易經嘅睇材係點噶？重啊嘛，所以好似詩咁啦，亦做，所以佢亦都係仿照翻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嚟到去做翻譯。所以基本上咧，佢都係用咗五言一句，咁就四句作為一首頌咁樣嘅形式嘅。咁但係有些地方啊，他会觉得个意思不是那么完整呢，他就会加个括号啊，去表示呢这个是一种意译啊，括号一个意译，意思可能是藏文本或者和梵文本有些少少不同，所以他就有个括号做一些意译啊。他说加个方括号呢，就是因為五言的字不足而增字，即是五個字不行，即是起上來可能都不明白說什麼，所以唯一辦法呢就在這個五個字裡面呢用個方括號來加多一兩個字去補足那五個字裡面不夠的意思，這樣即是你去看到呢資料裡面呢有兩種括號的，它原來那個眾文裡面有圓括號有方括號咁樣，我都唔記得我引嗰個資料裏面有冇跟翻佢嘅圓括號定方括號啦，我都唔記得啦，已經太耐啦因為做依個之前咧，那個版本頭咧我係得四個譯本嘅啫，咁後嚟譚生佢又有多個先再加翻上去，都係最近加嘅啫咁樣，咁所以四個版本咧。應該大約都成二十年前做的了，這樣所以變成呢我都不太記得括號圓括號和方括號有沒有照加回上去這樣不過你自己如果在網上找呢，你應該找到這個版本的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回原來那個人家那個要求加回圓括號和方括號上去因為我現在在網上找呢都是就咁 download 落嚟嘅啫，而家都系因為當年嗰、那個嗰本書咧，周叔滔先生嘅文集嗰本書咧，我都唔知道已經執咗去邊啦啲書都成日四圍漂流啊，唔知道去咗邊，有時集唔齊，好似以前喺自己一間屋裏面分咗喺三四個地方，都唔知喺邊啊而家咁樣，咁所以變咗咧揾唔到啦。咁但係，網上那個點呢，那你自己可以上網試一下 search 一下，看看找到出來它會不會都是跟回圓括號和方括號這些這樣的地方呢有一些添加的文字這樣。那它說呢另外它說圓點表示斷句它說譯文粗陋更恐多誤，它呈獻方家之前意在拋磚引玉，咁你見到以前啲學者咧都係好謙虛嘅，啲譯員咧都話自己譯得唔好，好多錯漏，咁咧就唔好見笑咁樣，都希望咧就大家作為拋磚引玉，將啲唔好嘢拋出嚟，等人講啲好嘢我聽，等等，即係都係一啲咁客氣嘅，唔會覺得自己一做咗之後就天下無敵，即係唔會咁樣嘅，即係好少。有啲咁樣嘅人嘅，至於內容方面咧，個譯者咧，佢博學寡聞即係幾，你見到都係好謙虛。佢話執 钝筋浅，即系咁样写自己嘅，即系资质就老钝啊，嗰、那个根基就浅薄，诸如此类。佢不敢妄加议论，即系唔敢讲咁多其他说话。佢待将来更有所得，自当提出请方家指教。即系将来如果有机会就提出啦，点知就到佢唔喺度嗰日都冇提出下咁样。嗱，因为金克木先生，你有冇听过呢个人嘅名啊？有嘛？啊，佢有啲咩著作啊？啊，三字圣论咯，嗱，其实佢咧系主要咧，好多时咧都研究印度嗰边啲文学嘅。佢研究啲印度文学，或者系一啲中国嘅一啲古代里面嘅一啲啲国学嗰边都有嘅啊咁样，咁但系文学嗰边会比较多啲，咁所以佢自己都有一啲翻译嘅文字咧，都系倾向系印度嗰边嘅啲文学啊，咁就有几本一啲译文嘅著作咁嗰类啦。亦都有啲散文集，寫下一啲唔同嘅一個別嘅題目啊，各方面嘅嘢咁樣啊。咁所以如果你而家我正話去書局都仲見到佢有本著作啊，咁樣即係啲類似散文嘅一啲寫下唔同類型嘅事情嘅嘢，因為佢係屬於喺北大裏面教書啊，佢後嚟都喺北大嗰邊啊。咁有現代有啲。学梵文的佛学的一些学人呢，其实应该都是他的梵文的学生来的，这样过来啊。好，所以呢他就说希望将来会研究，但最后都是将那个时间都是放在第二些的研究上面了。 你知道他们那个年代呢，大概四几年、五几年、六几年，你研究佛學呢其實有很多問題的，就是那些時間你想六幾年去研究佛學，你稱遭殃就可以了，是吧？你知道文革時期七幾年，即是在他的最黃金時代呢，其實就是一個這麼混亂的思想年代，是吧？所以你做一些文學研究就比較穩陣一點咯，如果你做一些宗教研究一類這樣的話呢，即是很容易就出事了，就好似吕澄先生咁都系噶，佢当年啊，虽然话有一啲上面嘅即系政治人物想保住呢个支那奈学院有一啲嘢啊，或者金陵黑经处啲嘢，咁但系都唔保得晒，即系话就话，哎，同佢讲，哎，即系保住啦咁样，但系点知转下头就俾人掉毁晒啲嘢，即系以为真系啊可以保得住。但很多都保不住，包括他自己一生研究的东西都被人烧了、所以你想想一个学者在那段时间其实是很艰难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的变动的时代样，所以有呢、即他如果他不是这样的环境的话呢，他会继续去做一些这样的研究或者著作呢，那就不出奇，但是在那个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就很难了，亦都啊，所以变了呢最后都没有再做任何的事。他说现在只略书浅见，即是说现在做了一个副，一个译完之后的一个副记呢，只是讲少少他所知的事。他说附于下面，他说三字圣论的三字圣的理论，他说属于唯识学说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他说因此呢另外一本题为龙树所做呢，他显然呢就是一个错误啦，这样他很明显在小乘有中，即是所谓这个说一切有部，就是所谓小乘的实在论者，这样他经大乘空中博到之后，他由大乘有中建立出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他在讲什么东西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小乘的说一切有部的思想经 这个大城的波野啊，中观博倒了之后啊，博倒是指博倒了小城，说一切有报，即是被这个大城的波野中观所博倒之后啊。所以说呢，经大城空中虚无论者否定论者，你看到那个年代呢，即是四五十年代，随着西方的学者也好，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研究呢，他们将中观的思想体为呢类似这样的，早期的西方学者觉得他是一种虚无论，什么都讲空啊，或者是否定论，即是用空去否定所有你建立紧的嘢，所以佢咁样睇嘅。所以有我哋见到佢咧，都括住将嗰个大城嘅空中理解成一个咁样嘅想法啊。呢个系西方学者喺嗰个时期嘅一种睇法。佢话博到之后，即系俾空中博到呢个有中小城嘅有中之后啊，然之后再由大城嘅有中，即是再经过发展而出现这个唯识，所以大乘的有宗之唯识思想瑜伽行派，这样即再经过瑜伽行派，我们叫它做叫做极端的唯心论者。这个极端的唯心论呢，相对来说有一个叫客观的唯心论，我们叫古学呢可以叫做极端的唯心论，得啦，唯识古学，将唯识今学啊，就叫做客观的唯心论者，相对地客观一啲。咁我哋叫古学咧，又叫做无相唯识；今学咧就叫做有相唯识。咁你見到啦，極端唯心論，即係連相都冇，咁所以話佢極端，純粹係有一個色，啊一切外境都係無嘅，咁所以咪叫做極端唯心咯。相對啊，金學裏面就叫有相唯識，啊認為相對地承認某一啲外境，佢嗰個相係有嘅，唔係冇，係有嘅可以咁樣，咁所以就唔用。唯识无境啊，绝对嘅，唔用无相唯识，而相对地咧，某一啲嘅境嘅相系可以有，咁所以佢就会选择地去睇究竟属于乜嘢系冇，乜嘢系有咁样，咁佢就对于譬如由阿赖耶识所起嘅一个气世界等等呢啲啊，有种子。所現起的種種的色法，這些他會覺得是有相的。那由個心的分別啊，由我們的心那種分別力所起，由個見分啊，這個見分而來的這種種的相呢，那就沒有的。那所以變成呢，就有一種這樣的對比的劃分，就是所謂有相或者是無相，或者叫極端的客觀啊，極端的唯心和客觀的唯心的這些不同的想法或者看法啦。所以說呢，建立出來的新理論，即是他想說其實三自性呢，這件事是在瑜伽行派来到讲这个唯识，瑜伽行派来到讲呢，是属于一个新出的一些理论，之前的学派没有讲的，是瑜伽行派啊出现之后所自己开创出来的一种新的教义啊，所以就说建立出来的新的理论啊，他说这个是承认空的教条，而加以新译，新译的译字呢不是翻译的意思，应该是演译啊，即是新的去演译啊，在个空，在这个大城 在这个波野中观讲这个空之下，去作出一个这样的新的一种演绎，而去讲三乘、个意思是这样讲、不是新的翻译，这样的意思、他说因而呢把它容纳在新的理论系统之内，意思是将一种空的观念、空的道理容纳了在三乘里面。所以我很多时候讲三乘、三无乘，是不是？那种三无乘呢，很容易被人的理解呢，就是将一种空的观念融入了在个三无乘里面去看。甚至乎有些重视空的人呢，反转来呢，就觉得三无乘呢，就是将个空的一种演绎了。这个三字性不能够不讲三无性，如果不讲的话就有些欠缺了等等，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就很自然呢，他是将那个波野中观的空的观念和这种三无性之间是有一个比较容易我们去联系到。为什么容易联系呢？因为空的观念是讲一切法无自性嘛，是吧？但在这里面就讲三无自性是指三种的无自性嘛，只是将一切法那种无自性改为一切法是三种无自性嘛，这样。所以在个文字在个概念上面呢，其实都是容易去将它联系或者是作进一步的理解的，这样。所以呢，它在这里面也都强调紧这一种新的思想其实是容纳紧空的一种道理在里面，而形成一个这样的三字性这一种的理论系统之内。他说由此将以前的一正一反向前发展。什么叫一正一反呢？空你当为反的话，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有就叫正了，是吧？正加反而来到三字性呢，就可以叫做一个合了，是吧？正反合嘛，那种就是黑格尔那些那种这样的叫做什么叫辩证那种辩证即由正到反，于是乎来一个突变就叫做合即又不是正又不是反，又能够反映紧正同反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发展。这个世界都是的啦，以前兴那套，是吧？那么盛极一时，盛到咁上下啦，哦，就有些反潮流出来啦。咁于是就同这个潮流啱啱形成另一个极端，是吧？到这个潮流去到咁上下的时候呢，又出现一个新的潮流啦。只等于我们现在觉得，喂，啲人又穿翻高鞋咯。是的，以前的人都是高的，我们小孩的年代的人都穿五鬼高的鞋，现在又不是这样，不过又改了一点，他前面都高了，以前不是只是后面高，但是现在不是前后都高，就知道是将旧的就抄一些就做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都是这样，时装都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走来走去呢，都是一个这样的发展的过程。所以呢他在那个分析上面呢也都在看，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三乘的发展呢，如果从部派底看到去儒家行派的出现呢，正正可以用一个正到反，然后去到一个综合，这样去看看过去的发展。其实在我以前去介绍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去看看、解心密经那个三时判教，其实都类似第一时就是有教，第二时就是空教，第三时就是了义教，是这样，唯识就讲紧了义教，即都是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在里面。所以一正一反， 卻結成更龐大的扶持原來正統的一個新的理論系統。所謂扶持的正統，就是指扶持的佛教的一個思想啊，的一個更加強而有力的一種體系啦啊。咁呢度裏面咧，佢亦都啊，仲有一個說明就話，喺歐陽景濤先生再講咧，呢、這個唯識咧又要再分法相同唯識兩個系統。大家有冇聽過儒家行派喺我哋中國嚟到講咧，又將佢分為法相啊，將佢睇去理解成為法相系統嘅典籍同埋唯識系統嘅典籍嘅，有兩個唔同嘅系統嘅啊。譬如你就咁睇啊，依、這、一個解心密經，佢話屬於唯識系統。你睇涉大乘論屬於唯識系統，咁樣。你睇辯中邊論都係唯識系統。但如果你睇依一個阿毗達摩雜論，依、這個法相系統啊，即有啲經典咧，佢會將佢列入為法相；有啲經典咧，佢將會列入為唯識，就睇佢嗰個經典嘅成本個表達方式係咪將所有嘅嘢攝入依個識上面講。假如佢整個成本著作個思想系統都係將一切法攝入去個識上面，以識為中心嘅話咧，一類咁樣嘅典籍咧就屬於唯識系統嘅。但如果佢唔係將一切法係攝入嗰個唯識嚟到講嘅話咧，而佢喺一個比較平面咁樣去分析唔同嘅諸法嘅情況咧，咁我哋一般就會將呢啲咧就當為一種法相嘅系統去分析咁樣啊。咁所以呢度裏面咧，佢就話啦，其中涉論三十眾就建立依一個中心嘅理論，即係話咧個比較核心去建立嗰個唯識嘅思想系統嘅啊。咁其實呢兩本著作的而且確係喺唯識個發展嘅歷程之中咧啊，建立呢個唯識嘅一個好重要嘅思想系統嘅兩本奠基嘅著作啊。如果我哋要揾儒家行派嘅一個思想嘅重心或者代表咧，其實我哋係要喺涉論喺三十眾裏面作為代表嘅啊。咁佢裏面咧係能夠反映緊嗰個唯識嗰種思想系統嘅一個啱啱嘅建立，或者一個系統嘅完成嘅建立咁樣。咁啊，佢話辯中邊論咧，就係以有去說空，解釋空嘅問題。咁就話辯中邊論咧，係其中一本專門嘅論典，去探討緊啊依個空，或者探討緊依個所謂中道啊嘅一本著作啊，即係喺個唯識裏面講中道。咁我哋就會用依一本辯中邊論。啊！喺唯識點樣講中道？講講法同有同空中嘅講法有啲咩唔同嘅話？咁另外五韻雜論啊，咁呢兩本咧，我哋都可以睇為法相嘅典籍嚟嘅啊。五韻同埋雜論，咁八法名門論咧，我哋就會睇為唯識嘅系統嚟嘅嗱。如果你話講，如果你睇八法名門論咧，同睇依、这個大乘五韻論咧，有個大家都係講緊八法咁上下嘅嘢嘅啫，啊！但係點解一本就叫唯識，一本又叫法相，個內容都差唔多啊？但係因為講八法名門論嘅時候咧，佢整個一切法攝入喺個色為中心，所以佢咁樣睇一切法嘅存在嘅話咧，咁呢種係唯識嘅睇法。是以个色先行咁样。但是大乘讲五蕴论或者大乘五蕴论呢啲呢，就因为佢用五蕴嚟到睇，依五蕴去排开出嚟。五蕴 如果在原始佛教上面，其实讲紧诸法啫，佢系从色受想行识呢五个面去睇，唔系将所有嘅诸法摄入喺个色上面，唔系咁样睇法嘅。咁所以有咁样去逐个揾嚟到分析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咁我哋通常咧就话呢一种咁嘅睇法咧，就系属于法相嘅睇法啊。咁但系八法明门论就唔系啦，佢将所有嘢摄入八个色，以色为中心啊，于是乎由色为中心，就讲到色上面有所见嘅依佢而起嘅心所，然之后又有呢个心同心所所缘嘅属于色嘅呢个所谓嘅境，咁而呢个境呢亦都唔离开个色所显现啊。然之后再睇啊，所谓色法就系呢个咁嘅境啊，呢个系色所对嘅境。咁然之后由个色再加心所嘅分位而建立呢所谓嘅心不相应行，同个心相应嘅呢就是心所，就叫心相应行。咁样咁所以见到呢係咪全部扣住个心嚟到讲，以个心为中心而有心所，以心心所而去睇到个色嘅色为境，色同埋呢一个心所几个分位而有所谓心不相应行，个色同心所相应就叫心相应行。咁然之后讲到个心嘅体啊，即系所谓色嘅体就系无为法，咁咪五位咪讲晒咯，五位都系以个咩啊？以色为中心，不离开个色来到讲。所以这样看东西法的话呢，我们叫这些呢就是叫为色为中心这样的典籍。所以在这个民国的期间呢，欧阳景毛就提出这种法相和为色的那种关系。于是乎呢只是就这两个概念呢啊，在那段时间不战了很久了，那人呢互相讲写的文章，边个中边个，边个为主这样啊，法相是不是依为色，为色是不是依法相，是吧？如果照看为色是要依法相，因为个法相是平开想讲的这个一切诸法那种分析，然之后唯识之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将它啊综合起上来，去看将这一切的法以个识做一个中心点去看其他的跟它的关系这样。所以你看到只是一个字眼呢其实都很多东西搞出来的。如果你去翻查一下以往呢，只是讲法相唯识这四个字呢，可能只是啲论文都一大栋啊，就是搞究竟应该点样睇法相同唯识嘅嗰种关系啊。好，咁跟住再睇入去，咁所以话咧，呢啲都系一啲列举佢嗰个名相。啊，即系啲术语啊等等啊，咁所以如果你话你行好好咁利用本杂论咧，咁呢本就系一本好好嘅名相嘅解释啦啊，而且仲系一个比较早期属于法相嘅一个名相嘅解释啊，咁呢本杂论如果处理得好咧，其实将来都可以系一个好好作为入门嘅去学习唯识嗰个早期少少嘅思想嘅一个。好好嘅參考嚟嘅啊，咁我話咧就根據呢啲咁嘅名相去組織一啲新嘅系統同埋解説啊，咁而另外儒家師地論咧， 佢哋话一本综合嘅大百科全书。咁即是话咩啊？啲唯识有嘅嘢，你都可以喺里面揾啦。或者儒家行派想要揾嘅一啲材料咧，或者一啲观念啊，或者思想嘅渊源咧，其实都可以喺呢本《儒家师地论》里面，你能够揾到一啲啊，佢嘅思想嗰个发展，或者系一啲唔同嘅思想嘅渊源，都可以喺呢本著作里面咧，能够揾到嘅啊。咁然之后咧，佢又再讲到言观庄严论、变法法性论，嗱呢啲都系我哋当时冇译翻嚟嘅著作啊，即系比较后嚟咧，先至由呢、这个法尊法师喺西藏嗰边译翻嚟汉文嘅啫啊。咁应该嗰段时间咧，可能法尊法师都差唔多译咗噶啦。啊，譬如变法法性论咧，佢都好早译嘅，但系有三。唔記得三七咁上下就譯噶啦，呢、这個變法法性論，咁就因為譯咗呢本嘢咧，就搞出啊依一、这個歐陽景模啊，至呢個啊歐陽景模先生咧，話就去大力咁樣去排斥呢個法尊啊，就話佢將呢個唯識嘅思想扭轉曬啊，即係譯嘅嘢咧就改變咗呢個傳統中國唯識。啊，嗰種理解等等，咁所以變咗亦都產生咗一個好大嘅啊迴響同激盪啊。咁另一個咧就係言觀莊嚴論咧，亦都係佢後嚟都有譯出嚟嘅啊。佢依都係屬於微勒學嘅系統裏面嘅一啲解決重要迫切理論嘅問題嘅大著，即係一啲啊屬於微勒學啊。你見到咧依個咁樣嘅用語咧。其实是几少见的，以前很少就这叫微勒学，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已经讲微勒学呢，即是证明他呢在那个研究上面，或者可能西方人的研究上面呢，对于微勒的著作而形成一个这样的中心点去做一个探讨，所以叫做微勒学。因为一般中国人很少这叫微勒学的，我通常就叫唯识，又或者是法相嘅啫，啊唯识中法相中，好少叫微勒学咁样。咁呢啲都系近呢二三十年咧，就有人咁样讲微勒学啊。咁喺韩镜清去翻译藏文嘅佛典嘅时候咧，佢都有用到呢一个咁样嘅名嘅，所以后嚟佢个网站咧。就叫慈氏学，微勒咪即系慈氏咯，系嘛？所以微勒学即系慈氏学啊，即系你见到佢嗰个睇法啊，即系都系一个好前卫嘅一种理解嚟嘅啊。咁佢话却只系喺西藏流通，即系呢一啲咁嘅著作，原来没有汉译。佢系现在嚟到讲咧啊，喺呢个唯识。知道唯识咧，指唯识三十种啦，中边辩中边论啦，言观庄严论、杂论，尤其是儒家师地论嘅本地份啊嘅范本，亦都已经发现咗啊。咁即是话咧，喺佢嗰个年代，即五零年左右度啦，即四几年，呢啲咁样嘅梵文本咧，喺尼泊尔嗰边。啊，陸續咁樣去揾到出嚟，咁呢個所謂本地份咧，即係話儒家師地論嗰個前半部啊，啊嘅本地份啊，咁後嚟日本人亦都做咗好多，譬如對呢個儒家師地論菩薩地嘅一啲教訓啊，將佢從梵文啊、藏文同埋我哋中文。去咁樣對比，去做一啲分析研究等等。咁如果你要揾咧，而家喺網上都有嘅，即係你個菩薩地啊，嗰、那個梵文本裡面同藏文漢文對照咧，而家啲網站裡面都有嘅，啊就咁可以拎出嚟都睇到嘅啊，或者雜論，而家都有人做咗一啲咁樣嘅對照。 梵文、藏文、汉文的对照种种。所以说呢，这些已经发现了。另外杂论中篇瑜伽，他在西藏也都发现了有那个藏文本啊。他除了杂论还未曾校刊，其他都应该是校刊了 出版了这样。另外呢，将来啊，梵文原典陆续出现啊，佢话追溯到一切有与经量嘅世亲嘅驱舍论嘅众，连长行亦都有咗一啲原本西藏嘅发现，但都未曾校刊。即是话咧，驱舍啊，驱舍论。咁后嚟驱舍论都揾到梵文本嘅，所以今日嚟到讲咧，驱舍论嘅梵文、藏文、汉文嘅校对咧。乃至由这些移译成的英文本，其实都有很多这些资料的，即是在这方面的话，即是说在他那个年代呢，其实就正正一个什么潮流呢，就很多梵藏文本陆续发现，所以那个时期来说呢，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这样的年代去研究佛学。尤其是研究这些梵文、藏文经典或者是巴利文经典的一些出现，然后做这些这样的几个不同的文字的比较研究呢，在那个大约三十年代一路至到近代呢，现在开始就慢慢式微了，因为已经被人做到烂晒了，只有得做就做了这样啊。就算你看现在我们三字圣论，我们随手看一看，就用英文去翻译翻的，最少也有成三四个四五个的版本。你想想我们中文都有五个了，是吧？即是你在其他的文字的动一下都又有四五个。所以我看到呢，这些这样的对比研究或者这样的教堪呢，在外国或者日本呢已经其实做了很长时间，但在我们现在中国呢就刚刚做，但是个水平呢即是还要有排先至能够做得到。因为为什么呢？人不够啊，只能够去做这方面，即是掌握着梵文、藏文的资料的人不是很够，即是你整个中国能够懂梵文藏文的人呢，數埋可能都不夠十個。人家在日本裏面一間大學都不止十個，是吧？這些這樣的大學幾十間以上，那你即是可以看到人家動下個幾百人可以做到這些這樣的梵藏文、漢文等等的一些對比整理研究這樣過來啊。但是我們中国里面呢就不是那么多，就算有即是得过几个，但是做起上来呢什么都是靠他做的，那怎么做呢，是吧？所以呢即是我说即是人才 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来啊。好，所以这里面呢你会看到呢，就说他说将梵文原典陆续这样出现，他参照汉译、藏译，我们是有希望得到更多的材料，搞清楚佛教那个发展的一些历史的情况。之后你又看到呢，在他那个理解上面呢，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潮流之中，所以他都玩下，都译本三字圣论，因为没人译过，那又看到有些这样的资料又不是太长，所以呢他都参与在里面呢去做一些翻译这样。他说唯识一个大的 学派的内部亦都有理论发展和分化的历史，就是去讲儒家行派的一些历史的发展的情况。 世親本人的思想的演變，它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也即是說呢，對於世親，我們遲些呢會讀這個楊伯醫那個引言的時候呢，他就會介紹了外國人呢在那個時期裡面怎樣去看世親。因為有些講了有兩個，有些甚至講到有三個世親，即不是只有一個，有兩個有三個，然後將現在我們見到的著作來看的話，他認為不是同一個人做的。咁呢個就係牽涉到咧，係對每本嗰個論嘅研究嘅時候，佢從佢嗰個論嘅思想上面去睇。咁如果同一個人嘅話，應該思想比較連貫先啱。但係如果係唔同人嘅話咧，咁所以個思想係有唔同嘅一啲內容嘅反應嘅話咧，咁呢個亦都係好正常。所以佢哋去帶出有二人的可能性，甚至是三人的可能性呢，就是從這些論點本身的內容的思想特質來到提出。所以後來呢，二人說呢是在某些西方學者上面呢是會接受，認為有兩個世親啊。这一种咁样嘅讲法啊，好啦，咁佢话世亲本身就一个咁嘅人物，就系咁嘅意思啦。佢话从呢点嚟到睇三字圣论咧，就有佢一个重要嘅意义。意思话从一个历史发展可以睇到世亲嘅思想演变。咁而呢个三字圣论咧，亦都系作为一本咁样嘅著作，反映紧世亲嘅思想喺一个点样嘅阶段的时候的情况。即是我的理解上面也是的，如果这本真是世亲的著作的话如果真是的话，那他又没有做到一个长行的解释，就好像三十种一样。那于是乎呢，在某个程度上是代表世亲晚年的一个思想的。那而这本书又没有人做过任何注解，那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就是在看只能够用世亲自己的原来那个思想去看他自己了。如果假如这本论所代表的那个原来的思想，那种三性的思想，去跟不同的时期的这些论或者这些经去做一个比对的话，咁我哋係可以反映到呢本著作佢同呢啲唔同嘅論或者經嘅三性思想嗰、那個唔出入嘅地方係啲咩嘢。從呢啲出入嘅地方呢，我哋可以反映如果真係世親嘅思想嘅時候，咁代表緊世親對呢一種三性嗰種睇法係一個點樣嘅建構嘅一個思想模式。透過咁樣嘅模式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哋理解緊咧成個唯識思想嘅發展喺個世親嘅後期嘅思想，原來都只係咁嘅啫。如果假如係咁嘅話，某一啲嘅思想，我哋認為世親嘅思想，而又可能係同後期嘅人相關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就去做一啲比較。究竟这些思想和这些比较后期的有没有相似的地方，的话在这里面所表达的你来到后期或是世亲所说的东西，其实世亲都说的东西这里面都完全没有讲，或者要说的东西世亲已经不是这么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相信这些是后期所加这样。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作为了一个参照之后呢，其实佢能够应用去睇返成个唯识嗰个发展嘅一个唔同阶段嘅思想呢，喺某个程度上嚟到讲呢，係一个好有意义嘅嘢嚟嘅，都係。咁 所以在这些这样的运用或者应用上面呢，就你自己怎样去看它了，就要。所以这里面就要在个研究上呢，首先要很清晰，那你然后才可以落到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判断落去。所以这里面他就说呢，无论他是代表世亲自己，或者是他那一派的人，或者是其他佛教的人所做，这里面三种可能性他都有讲齐了。第一，世亲自己做；第二，世亲那个系统的人做，就是后期的人；第三，都不是属于世亲的系统，世亲的系统以外其他的人做，这样啊。他无论哪一种都好，他所提出的理论是比三十众最后那几众所讲的三性是要进一步的。咁即系话，佢肯定咗咧，呢度里面嘅思想系比三十众点啊？三十众里面所讲嘅三性嗰种观点咧，系要再向前发展嘅，再后一啲嘅一种发展嚟嘅啊！咁所以这个咧系佢所对比而去得出嘅一种睇法。佢系正面肯定咗一个理论系统里面的宇宙的最后的真实性，就是宇宙那个真实啊，对那个真实那种肯定啊，那种确立。那确立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真如，他说许如木，就是真如比喻成为旧木。那旧木啊，就很实在了啊，就不会好像以前呢讲空性呢好像不是很实在这样。所以呢他将个真如比喻为木，一个这样的比喻呢其实是很具体啊，将那个真实变得比较具体一点啊。所以他说呢这个这样的最后的真实啊，就因为这个这样的比喻呢是比较具体，尤其是象的比喻中明白提出啊，在个象喻里面最后将真如比喻为木啊，他说这样对究竟真实的正面肯定啊，是佛教思想里面呢尤其是空所避免会讲的啊。在这里面呢有几个字呢是多了的，那你查回它，除了经，这个字没问题的，三字圣论亦述十五，这几个呢是划了它啊，不要，其实它是个书眉的字来的啫啊，还有个页数来的啫，因为这本书叫三字圣论亦述嘛，这本著作啊，咁第十五页，咁啊，因为吸落嚟嘅时候呢，咁啊连呢啲嘢都掺埋入去，咁所以有你就划咗佢 ，OK 噶。即系话咧，佢话所避免嘅，即系除咗喺经嗰个譬喻嘅描写以外，啊，佢咁直接正面提出真如，咁呢个系比较少见啊。佢话令到佛教思想带俾后嚟咧，佢话凡我合一、婆罗门思想加呢个双揭罗。準備了一些基礎，那這裡面這樣看的話呢，就將這一種這樣的比法呢，就跟後來所謂的如來藏一類這樣的思想啊，所以凡和我啊，將這個真實跟這個所謂凡裡面所說的我呢啊，那个观念呢是有些拉近了，很具体的样，将个真实用木来表达啊，而不是好像以前去讲的这种种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表达那种真实，或者不可说来表达那种真实这样。相反是用了一个比较具体，就等于我们会讲到后来 其实完成实性的表达呢都有一种倾向的，就叫做什么呢？无性为性，即是以无性作为那种自性。这样的自性就相对地好像实在了一点，将个无性作为一种自性。所以这个这样表达的话呢，其实已经是反映着、稍后的那种对完成实的观念呢越来越看得真实具体、所以同木这种讲法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相应的一种观念在里面。虽然是一个比喻，木是一个比喻，就等于无性为性，用性去比喻为木，这样一种比喻一样、再说呢这个是作为后来的转变，它比佛教理论、为废坛多宗集取布置进一步的条件，即是说呢比后来印度里面的废坛多这个学派的思想呢将佛教里面某些内容拿了过来用，而发展回它自己原来印度那种、废坛多里面那种梵的思想、所以你要从这点里面是见到一个什么呢？在印度的宗教之间互相摄取的一种关系，这样就是佛教本来就是破什么破一种梵的嘛，是吧？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由破这种梵又调回比梵的这种思想，拿回他的东西之后要来描述他自己，即有一些这样的发展的过程，这样的情况、这个里面呢、主要这一段呢我觉得是在那个提出的理论上面呢是有多些的参考价值，后面那些呢就不看就算了，因为呢它里面都带出了很多呢、即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观点，即有些比较唯物的和国内里面那种、观念比较接近的一些讲话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看起上来有时觉得过了时、未必啱去看了，这样好。咁而至于再后一个呢就是留校难译呢，就因为我吸漏了给你们咁但是他没什么特别的讲啫，正话都已经提了啦，他主要呢就在第35颂那里话他译法有不同啫，他那个后记里面其他就没什么不同，咁就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先，咁就